弟兄姐妹好，
今天能够回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是一份恩典。其实我踏进来的时候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也很高兴，因为今天看见有一些新的脸啊，我不太认识的。但是我以前就在这边常常跟大家在一起，所以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温暖，回家一样。就是说昨天吧，好像是昨天哈，就知道教会有些事情，最近有些事情。那我也知道牧师也是在国内为主服侍，然后就是跟师母讲到一些话，我就为你们很感谢，因为神把这么爱主的牧者放在大家中间，牧者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因为神的缘故付出太多。那我其实觉得我有些什么可以做的呢？所以感谢主，就让我能够今天能够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也感谢主今天让我听到这么美好的见证，能透过大家每一位，透过你们在神面前的分享，让我自己很得吉利。真的，神在国处都兴起弟兄姐妹，兴起一些好像让我们觉得也不是一些很了不起的人，但他们因为对主的信心，他们能够激励我们的生命，我们为那个就献上感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一个题目是大时代小人物。那我要拜托管理那个 PowerPoint 的弟兄哈，你就帮我，我就是需要你帮我就是转这个 PowerPoint。那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哈，看大家对圣经熟不熟？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用姐妹的名字来命名的，是哪两卷？路德记是一个，还有呢？以西结记。哇，大家都好棒哦，给自己一个掌声哈！哇，好棒！对了，那我们知道以西结是一个。这个他的位分是什么？王后，对不对？所以你说啊，以西结一个王后，因为他也是不但他有这样一个身份，他也是为了神的缘故，他拯救了整个犹大的那个民族哈。所以说为他写一本书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你看这个啊，《路德记》。路德是一个什么人啊？外邦人，对不对？这外邦人是一个年轻的寡妇，这两个对他来说就是好像我们说以前在中国那个黑五类的那种，对不对？他是个外邦人，外邦人基本上在犹太的那个人当中基本上是二等，比二等公民更二等的。另一方面他是个寡妇，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地位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他这一本神他的那个所做的一些事情哈，他的一个生平能够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是在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圣言的里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事。那下一个，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士师的那个背景。我们说是士师的时期，是那个约书亚以后，让他们搬进了一个迦南地。那约书亚离开以后，他们就开启一段叫士师的时期。在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样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好像 所以另外翻译就是任意而行。那什么叫任意而行呢？就是说我们在香港啊，有一句话说你想走就去走，就是 你想做就做了，不用考虑了，反正 你就是喜欢就怎么样。我也说在另外在台湾好像就是说只要我喜欢就什么，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好像那个就是好像人家常常那种想法，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就好像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就走自己的道路，我就拣选我自己觉得是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士师时期的那个第一就是说极端的自我中心，我好像就是那个 宇宙的全部，什么都是围绕着我 来进行的。第二就是我没有什么标准，我就是标准，反正我就是最高的权威。另外就是说没有什么对错，反正你对我也对。那我们自己看的时候你发现哈，好像我们在今天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的自我中心，也是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什么标准的。那我们这次问一句哈，那那个好不好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呢？不好，对不对？也可能是好的，如果这个世界只要你一个人，那你没关系啊，只要你一个人，对不对？那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嘛。但是我们知道哈，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来生活。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国家，在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社区吧，在一个社会，在一个国家，甚至在一个民族里面，那我们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自己就是那个标准，反正你可以这样我也可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情况会造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发现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纷争，有很多的那些敌对的情况出现，为什么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有很多的那个仇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混乱来产生，也为什么会充满了那个残暴跟那个黑暗。反正当一个人在一个自我中心的情况里面的时候，这个影响是大的。那我讲这么多，讲到那个世事的 时代是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发现哈，有些事情是很美好的。就说为什么路德记能够记载在那个圣经上面，就是因为路德他是生存在这样一个情况，这样一个什么黑暗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但是我们发现因为他凭着他的一份信心，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他采取了一个行动，那结果呢，他就为这么一个黑暗的时代，他点燃了一线的那个曙光，然后他带来了，为这个时代带来了一点的希望。那我们发现就是说，其实哈，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的，所以那个叫信心哈。但是我们发现只要我们愿意在我们自己的那个情况，在我们自己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尽心去做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来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一点点的事情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大大的一个影响。 圣经说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是我的女儿 Alison， 有些人认识她，她今年刚满21岁。在暑假的时候，她去了New Jersey， 做了8个星期的短期宣教。然后她现在又去了那个墨西哥做那个实习，因为她是双语的老师，就是说那个西班牙跟那个英语的老师。那为什么要讲他呢？就是说Alison 他21年前他在那个 New Orleans 那个地方出生。 New Orleans 一个在是南部啦，有没有人去过的？有人去过哈？ Yeah. 对， New Orleans 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地方。那 Alison 他就在那边出生。当时我们常常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发现在街的那个角落的时候，常常有很多我们说 homeless 那个无家可归者在那边。那常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心里面觉得很难过。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关爱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在车上面呢，总是放一些可以吃的东西。那我也觉得我们怎么样去，我一直就觉得我们需要培养我们的小孩，他们能够对别人的心，别人的需要有一些关爱在那边。所以我就故意的让小孩子去亲手的把东西食物送给那些人。小孩子那个时候我儿子大概8岁，我女儿3岁的时候，所以他们好像我们一开车出去，他们就要玩一个游戏，他们就到处找那些人，然后就送东西过去，很高兴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就是在那个传递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就是在教育他，我们真的要从自我中心出来，我们不能单单就是看自己的需要，我们要看看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传递这样的一份关爱，这个是其中一个目的。好了，时间也过去，后来我们就从 New Orleans 离开，我们就搬去加州。当我们在一个小学里面，那个时候 Alison 差不多他是10岁，就是 五年级的时候，当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就是家长的会面，我记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忘记那一期的那个对话。那个当我坐下来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他说Mrs. Low， 我就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惊讶的，我想问你一下。他就说我发现你们 Alison 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小孩，因为在班上他都是最成绩最好表现最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发现在休息的时候，他总是跟一些有一些残疾的，有一些需要的人的小朋友在一起玩。然后在分组当5年级的时候，他们也是开始有一些分组的那个 project 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他的好朋友跟他差不多程度的都是很渴望他在他们的一个组的里面。但是很多时候他都会选择去一些有需要的，就是那些成绩不是很好的，就是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孩的中间。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就是说那些小孩子看见 Alison 选择去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来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他们眼神里面所发出的那种盼望跟那种喜乐，然后发现他们就很高兴的一起在做，然后他们那个成绩往往就是最好的，做了最好，他们也是很投入去做。他就说问我，就说他怎么小一个年纪，他怎么会做这样一个选择？因为一般来说，小孩子都希望跟一些跟你差不多的人在一起来做事情的。那我自己就说，我其实也讲不出话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学校的表现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很相信，就是说，当我们从小就是让小孩子他能够 更多的去注目他周围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训练到小孩子，他们很自然的在他们一个情况的里面，能够将他的心敞开，他能够更多的愿意去为别人想多一点。但我觉得那个就是神自己的恩典。那这个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些很小的人物，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一定可以的，就是用我们的心，用我们能够做的去关爱我们周围的，能够让这个世界哈多一点的盼望，多一点的温暖，多一点的那个光明。所以我们可以吗？我们可以做吗？我们可以栽培你的小孩，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其实不打，我们只要你把你的眼睛打开，在教会里面，在你的职场的里面，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很多的需要，我们需要把自己放下来，付出多一点的爱，来见证主啊，主是我们生命的光，也来见证，因为我们靠着主的缘故，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正面这个能量来传递开去的。下面一点，当我们就是当我们看见，对，那个路德记，它是在一个世事平静的时代，不但在政治上面是非常的黑暗，自我为中心，非常的混乱，而且发生了一个事情，就说发生了一个饥荒，对不对？发生饥荒。那那边就是说，因为发生了饥荒，所以有一个人，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儿子，就从犹大搬到摩亚地区，寄居在那里。那我们从这样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一个个案哈，不单他有一个这样一个背景，然后他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饥荒。坦白讲，饥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当时是非常大的问题。今天好像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问题是太多选择，不知道吃什么，但是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饥荒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那怎么样去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哈？那那个人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反正这边有饥荒嘛，我就搬家，对不对？移民，有没有？但是我们如果你是熟悉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决定，有没有？因为那个结果不好。那我们就说为什么不好呢？我们知道是不好啦，因为结果不好。但是当你分析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他起码有三个地方不是很理想的。第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错误的解读，就是说他没有好好的去看这个问题。那你发现就是说，每一个事情的发生，你可以从表面看，但是其实每一个事情发生，它有一个深层的一个原因在那边的。Next， 看吧，一个小孩子，他把一杯那个 chocolate milk 打翻了，对不对？哇，你看那个妈当然不高兴了，我自己也是妈妈哈，那些小孩子帮你捣蛋，当然不高兴嘛，对不对？小孩子打翻了什么果汁啊等等，我们第一个反应怎么样？不高兴，对不对？因为我已经这么忙了，我已经够忙了，你还给我多加一些麻烦，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发现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可能小孩意外，是意外，意外总是会发生，对不对？有意外。第二，可能他是不小心，真的不小心，就是意外了。另外， 他可能他真的是故意的。那故意让我们大家就很生气嘛，你故意这样哈。但其实那个故意下面不一定是因为他很皮。那么当你觉得生气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他很皮，对不对？他捣蛋。但其实可能小孩他很需要你的一些注意力。很多时候呢，小孩子他需要注意力。那所以如果你他情愿你骂他，你骂他，你还是注意他嘛，对不对？好过你当他没有存在的，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起码你要需要去观察一下。所以当你最忙的时候，最不注意他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事情出来，就会有一些状况发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要知道哈，可能他不是皮，因为他希望你能够注意他。小孩子真是这样的，他很需要大人的注意。所以一个聪明的妈妈会等小孩跟你捣蛋的时候，你才去亲他哈，还去来给他时间。反正他在乖乖的做功课的时候，或者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偶尔总是要去啪啪他，跟他哎呀小孩，哎呀宝贝，你真的好乖哦，对不对？你就是给他充电嘛。所以他就可能他跟你捣蛋的时间会少一点。所以每一个问题啊，总是有一些表面的，也有些像深一层的意义在里边。 Next， 然后我们说小孩啊，拿一个报告回来，都是我们叫什么？都是 fail 哈，都是不及格的。哇，我们第一个反应肯定也是生气哈，对不对？老师也生气，父母也生气。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可能就觉得小孩很坏，懒惰，不用功，对不对？很多 label 就是这样标签哈，就放上去了。那其实哈，小孩子坦白讲，每一个小孩他都希望讨好父母的，基本上每一个小孩都希望讨好老师的，但是他也可能他有他自己的一些问题。我不否认可能有一些真的是懒惰不用功都有，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如果老师的话，可能小孩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对不对？可能家里面有一些变动，父母要离婚，或是有一个家长生重病，或甚至一个家长离世等等，那一些或是他在家里面受到一些虐待等等都有的。所以我们训练老师的时候，我们就说小孩反正在学校的里面很皮啊，或是成绩突然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他的实际他的需要在哪里。那作为家长，我们看见小孩的成绩不好的时候，也要留意一下，可能他你太早给他一个 smartphone， 他就是一直在打游戏机，也可能是他在学校里面被欺凌啊 bully， right？ 或是在学校里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他生病，反正我们不能一下我们就觉得啊，一定是这样哈。每一个问题，我们表面看是一个表征哈，一个 symptom 哈，其实里面有可能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好像我们发烧了啊，其实可能我们里面体内有一些状况出现，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哈。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地方发生的时候，是一个艺术，是一个问题。如果就是一个自然的情况发生，那你移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哈，神在那个生命记的时候一早跟那些以色列人讲，他说如果你能够一心一意的信靠我的时候，你一生的蒙福，你整个国家你进进出出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蒙福的。你们有没有给那个你说那边怎么说？他说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你们有没有被警察追过？有没有？ 当你 speeding 哈，就是超速的时候，有吗？对不对？你能够逃得过那个警察吗？逃不过，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就乖乖的停下来，就给拿一个罚单了，对不对？阿信，你就会求情一下 ，OK？我们只有在那个 YouTube 里面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跟那个警察在追，但是最终他们追不，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一定被追到了，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讲这个事情？一个字，这一以下的福必追随你，追随那个字哈，不是说就好像跟着你啊，他就好像那个警察这样追你啊，好不好啊？神的福气，他就是这样追着你啊，你逃都逃不掉的，好不好？他一定要给你，他一定要追到你为止的，好不好？那这边是有一个 condition 的，那有一些东西是没有条件，但是这边有一个条件，条件就是说你要谨守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对不对？那个就是这样。但是你发现哈，你有福也有祸。为什么呢？ Next， 就说当你背弃耶和华的时候，当你行神眼中 看为恶的事情，当你离弃耶和华的时候，这边说无论 你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这个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反正你有选择的，如果你一心的信靠神，那个福气就好像那个警察一样，一直追到你为止。但是如果你背弃神作恶的时候，一定有灾祸临到你。所以当我们看那个四世纪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人他错误的解读，就是因为当那些自然的那个灾害，那个饥荒法的生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个天然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属灵的管教。神是要透过这一些天灾人祸，让他们看见他们背弃了神，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是说吗？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神要做他们的王，但是他们不要神，所以个人任恶而行，行自己喜欢的事，所以神的教导就领导了。所以这个饥荒不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天气，一个气候的一个问题，乃是一个属灵的教导，神的一个管教，为了把他自己的子民带到他自己的面前。Next， 下一个。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饥荒是他们，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一种疏离，是他们对神背离的一个后果，是一个管教，所以是人的问题，不是这个地的问题。但是你发现就是说，人啊，神是很多时候是用一些客观的环境，我们周围的一个情况，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当如果我们只是好像这个人选择去改变外边的环境，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别人环境的身上的时候，就说不去你就是处理我们自己内面的问题的时候，可能那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哈，当你周遭有事情发生，而当你自己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求神帮助光照我们，我们先从自己去出发，有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去改变别人，但其实很多时候最有效的是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发现有些时候环境别人也开始做成一些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Next， 第二，我们说他是错误的方向，一个是错误的解读，他不明白问题的原，这中心在哪里。第二， 它是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从一个错误的方向。到底他这样的一个决定能够帮助他更靠近神，还是更远离神呢？你发现他是选择从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往摩押地去。那大家知道哈，在旧约的时候，神的那个启示啊，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是在一个很具体的，就是说神是在一个具体的同在。譬如为什么他们需要有一个会幕，他们为什么需要建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圣殿，那为什么那些人需要去朝圣，对不对？就因为他们那个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明。到新约的时候才就是说啊，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以马内利，就神随时都在，好像耶稣跟那个妇人说，神你来到敬拜神的时候，不是在这个山上，或者在这个山上，乃是用你的心灵跟诚实去敬拜就可以了。但是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神是具体的同在。你发现犹大这个伯利恒，这是在神这个应许基地的里面，对不对？是神有管教，有那个地方领导，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是一个神同在的一个地方，神的应许基地，神会管教，但是神的恩典不离不弃的。但是这个人他选择离开了神的同在，神的那个应许基地，然后他们搬去那个摩押那个地方。摩押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充满了外邦的敬拜，充满了那个淫乱，然后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小孩奉献烧了，作为一个火祭来献给他们那些偶像的。这个人他选择，因为饥荒的缘故，他选择在神的那个同在一个所在里面，他们搬去一个外邦充满了偶像的一个地方。这样一个选择让他们更远离神，所以我们说是一个错误的方向。第三，我们就是说他一个错误的一个策略，对不对？那我们就发现就是说，对，那个是一个饥荒哈，是面对一个生命的一个危机，但是我们是要做一个妥协，或是我们需要做一定的坚持。那边说哈，他就是往摩押地区，这就是说寄居，他要寄居在那边。Next， 寄居英文就说 live for a while， 就是住一下下，有没有？好像就是说一个权宜之计嘛，对不对？反正饥荒嘛，我们就搬过去啊，住一下下。结果呢，他从一个寄居，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住下来了。结果从那个寄居做了多久啊？十年就不是一个短暂，不是 a while， 对不对？是 a long while， 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不对？是。很多时候，所以策略方面，可能他起初计划是短短的一段时间，结果慢慢就停下来了。有没有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叫罗德，对不对？当他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举目观看，他看到那个地方哈，那个约旦河的平原是多么的美好啊！因为他们是有很多牛羊的，在那个地方最好是做那个牧羊的生活咯，所以他就选择了。他选择以后，他就离开了，然后那边怎么说他？但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有没有？就是说好像那个就是他的一个选择，好像那个人一样，起初以为是寄居，后来就住下来了，然后住了十年。 有没有听说过当有那个经济有困难的时候，有危机的时候，有个朋友他就说，哎呀，我就是很紧嘛，对不对，我就暂时去找一个 part time， 就在放假的时候 weekend 的时候，对不对，就去打一个工来帮补一下，对不对。那个意思意味着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再去敬拜了，对不对，因为你周末你就要去打工嘛。那么他说就等我就是比较稳定哈，经济比较稳定，我就回来敬拜。结果一个人就从来再没有在教会里面出现过了。其实就是讲，是我们生活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需要，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稍微有一些flexibility 哈，有些就是说调整，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坚持的，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有信心的。当我们真的相信，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非常信实的神，依靠神的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求神帮助我们啊！我在服侍这个机构，我们是服侍在国内残障的人，因为在美国、加拿大等等，对残疾的人有很好的福利，他们能够很有尊严的生活下去。但是在国内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是被歧视的。如果我们不去帮忙他们一下，让他们能够受教育，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出路的时候，那些人就永远活在黑暗的里面。那这个图画就是今年我们四月的时候在国内，中间的那位那个女的，她是个按摩师，她是傻眼的，她完全看不见。那个女坐在她旁边，那个女的是我们在国内的同工，她就几年前她就遇见她，然后就去服侍她，就去跟她传福音，然后她慢慢她就信主了。那为什么我说那个是一个最大的酬报 ，the biggest paycheck，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同工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年拿到一个最大的 paycheck， 那个就是说当那个中间的那个女的，她叫 Bella， 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你知道在做按摩就说在 weekend 在周末的时候，你的收入是最好的。因为人家不用上班，他就来这边，那你工作比较忙嘛，对不对？那你就赚多一点。因为作为一个盲人你其实你的那个收入是很有限的，然后你真的手停口停，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从今年开始，他在每一个主日，他就把一个牌子挂在他的门外，就是他那个按摩店的门外。就是说我们以后每逢星期天我们休息一天，请你第二天再来。那其实他挂上这个牌子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对不对？因为你星期天大家都休假，很多人就来找你，那你不开了很多店啊，也不单止你一个，对不对？那你可能失去了很多客人，非常影响你自己的收入。但是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他就是这样做。然后我们发现神非常的信实，神不单把更好的顾客带到他的那边，然后神自己也医治他自己身体里面很多的疾病。所以发现神的祝福是非常大的。刚刚乔姨她讲到那个建堂的事，其实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在 那个 Edmonds 那边服侍的教会，也是在殿堂中间。那对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一个教会来说，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经历神迹奇。我自己个人，我原来我是不是很觉得殿堂不是我自己最有负担的一个事情。那结果有一个弟兄他改变了我一个想法。那个弟兄他们六年前从加州搬来，他们已经七十几岁，他四十几年前他们那个教会就在他们家这个客厅里面开始，当时只有十个人左右。结果现在他们从一个小小的十个人这个查经班变成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有几千人的聚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当教会慢慢的成长的时候，他觉得教会需要有自己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凭信心去买礼拜堂。在加州的地方很贵的，他们就是这样每一次都经历到神自己的预备。每一次当他们要建堂的时候，神就兴起，就让弟兄姐妹他们因为奉献，因为出钱出力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神很大的祝福。教会需要有自己的家，教会需要更多的发展，所以求神感动我们。那个可能是我们一生人一次的机会，教会不是每一年都在建堂的，有没有？但是只要是神自己去开路带领动工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自己会成全这个工。基本上不是我，就是说我们自己参与不参与，神要成就的事情一定要成就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参与在其中，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求主帮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不，在你的一生里面不是每一年每十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要是我们赞美你，主要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其黑暗、自我中心、是一个末世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挑战。主要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自己做起。主啊，让我们能够为这个黑暗的时代点燃一份的光辉。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影响我们别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主啊，当我们面对生命有这么大的挑战、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哦，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看见问题的所在。主啊，愿我们愿意来改变我们自己。主啊，也求你自己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近你。主啊，要让我们能够坚持，主啊，坚持我们对你的信心，坚持相信。主啊，叫我们愿意的时候，哦，爬上一步的时候，哦，主啊，你一定为我们成全的。比如说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以上一段的时间，主啊，让你的话语继续的来激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感谢主，谢谢 Pastor Rainbow 的信息。真的是刚才我忘记特别的来介绍，因为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对 Pastor Rainbow 不是很认识哈。但是Pastor Rainbow 是从我们前几年在605那边在学校的时候，他和他的丈夫 Pastor David 大卫老牧师跟 Pastor Rainbow 就一直在我们中间服侍，带我们的姐妹小组 在我们姐妹小组中教导了很多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如果 Pastor Rimbo 允许的话，我们希望他明年 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有一位弟兄问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庆祝犹太新年，因为庆祝犹太新年，这个新年的节期是上帝立定的，是从创世的时候就在的，所以今天 Pastor Rimbo 的信息呢也是在讲这个以色列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这个诗歌，回应今天的信息。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愿你兴旺，城中平安。为着我的家，愿主平安在你中间，为着神的念和神说爱我，举手祈求，愿主赐福在你中间。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为今天的聚会向主你感恩。哦，主啊，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欢度犹太的新年，但是从上个礼拜到下个礼拜二中间，是一个我们来到你面前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下礼拜二是赎罪日，是主你要我们常常的在这些节期当中，照着主你的指示，我们来审查自己。主啊，我们是罪人，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都死在黑暗死因幽谷中。感谢主，你差遣你唯一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让我们能够再回到父你的面前来与神和好。主啊，我们真是就照着主你的命令，我们说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哦，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将主你神的国降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今天的聚会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带到主的宝座前，愿主你悦纳。我们这样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很抱歉，今天牧师去宣教，所以不在，所以我们没有周报。那我就很简单的 跟大家来报告一下，下周是姐妹小组服事，所以我们希望姐妹小组的弟兄姊妹能够来参与哈。我们礼拜二晚上，这周我们是贝利小组服事，所以礼拜二的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都用微信用Skype 打电话给贝利小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的祷告会是非常的隆重的哈，因为全部贝利小组的弟兄姐妹都参加了，那效果非常的好哈。所以如果你是属于姐妹小组的话，你愿意我们跟你一起祷告，你愿意参与我们的祷告会的话，那礼拜二的晚上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会打微信给你，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祷告哈。OK， 那还有呢，我们Pastor Rambo， 我们的我们讲国语的参会是10月23号。10月23号呢，我们有一个彩虹事工的参会。那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愿意要参加这个参会，因为是一个募款的参会，所以你可以跟我报名哈，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参加这个参会。那当然就像刚才 Pastor Rambo 里面有讲到说，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人要也是从中国会飞到这边来做见证哈，在那个参会里面会做见证，所以乔阿姨也会去是吗？对，所以我们很欢迎大家来参加，好不好？那还有呢，有几个事情是我们需要特别来带导的哈。第一个是当然我们魏牧师在中国的服事，还有这个下礼拜二乔阿姨要到多伦多去服事哈。你们看着他真的是我们非常大的安慰和榜样。乔阿姨她跟姚姥姥一样，是我们中间行动最不方便的，但是她是跑得最快的哈。这几天每好几个晚上好几个下午她陪着我在医院里面哈，都是乔阿姨陪着我哈，我非常的感恩。好，那我们还有礼拜一文波他要检查，你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有5个癌症病人哈，那文波是其中一个，他礼拜一要检查，那礼拜二是陈燕要去又要开大刀哈，我们等一下我们一起好好，他笑眯眯的哈，他笑眯眯的，真的是 good spirit， 这个很好的心态哈，还有对，还有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以前平常是坐在这个坐在乔阿姨那个位置的哈，有一对夫妻，段弟兄跟范姐妹，他们是匆匆的回去的，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肠癌来的哈，那但是他回去的时候他是匆匆回去的，因为他好像他一吃就吐，一吃就吐，所以他回去之前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想说这次可能是永别了哈，因为他已经差不多了，结果没想到他回到中国去以后，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他就一直在神的面前，他也不像我们这样子哇好像很紧张那样子，他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他跟我讲说他家离教会很远，但是他走一半的路另外一半坐车，他就坚持还是去教会。结果我前两天在微信上面看到他女儿的名字，那我就问他女儿说你妈妈最近怎么样，其实我可以自己跟他妈妈联络，但是我就想跟他女儿讲讲话。他说我妈妈的体重增加了，真的是哈，我觉得神必要看顾我们。你知道我今天多讲几句，在报告的时候你知道最近有人来跟我讲说林林师母对不起，我们转到大教会去了，因为我们在大教会里面得到的帮助比较多。那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刚才 Pastor Rambo 在讲我们的 Allison 的时候，我就想 Allison 从小跟着他爸爸妈妈在不同的小教会里面服侍，他就这样坚持坚持坚持好，那神就这样大大的祝福他，不是说祝福他多怎么样，但是你看他的属灵的生命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好，真的是为这个孩子来感恩。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我相信上帝 把我们兴旺的灵粮堂放在伊萨卡这个当堂的地方，有他的美意在。好，因为据大西牧师了解，兴旺的灵粮堂是伊萨卡当堂最后一家是挂着十字架教会的名称在这里站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神实在是非常的爱我们，看我们教会小，他让外面的奉献进来，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尽心尽力的来参与。你说我没有钱，我没有要你的钱，我们阿爸的钱比你多，你就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教会最近真的是碰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祷告求神的宝血像城墙一样的来保护我们，好不好？好，那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对，陈大哥，哦，对，是的，我们陈大哥也是勇士哈，我看到他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坚定在这边哈，但是我必须要讲，陈大哥的这么好哈，实在是伊娃很细心的在照顾，她全心的爱她的丈夫，照顾她的丈夫，好，而且最重要的，伊娃非常的鼓励她的丈夫，生病之后就马上来到神面前，好，一起在神的面前，她的儿子媳妇这礼拜来看爸爸哈，就让我想到，我也是刚刚才回来，我回去看我妈妈哈，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几乎都是在要在父母上面尽孝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好，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继续的在这个爱父母的路上面坚持。好，那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是我们感恩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若不靠着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坚持下来，但是因着主耶稣你的恩典和力量，主啊，你帮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再见到光。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有你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没有惧怕。明天文波要去做检查，主，我们求你与他同在，保守他的心，保守他的身体，让他明天平平安安的去，高高兴兴的回来。也求你纪念胡颖在他身边的照顾，求主你让祝福他们的家，因为他们家一家几乎都已经要归向主了。我还记得在 Healing Room 的时候，文波为了安静胡颖的心，他已经决志把他的生命交给神，虽然他还没有再进一步，但是他在神的眼中是蒙恩得救的。主，我们就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弟兄，保守他的家。主，我们也恭敬的为我们的姐妹来祷告。主，我看到我的姐妹从不信到信，从信到她的生命的成长，从软弱中看到她一天一天的坚强。主，我们就知道他在耶和华的手中好的无比。主，我们求你特别的保守我们的陈燕。主啊，主啊，明天早上6点他就要进医院。主啊，从睡梦中就求你与他同在，一路的引领保守。在那手术房里面，不是他，不是医生，乃是主耶稣你自己在那里，你为陈燕动手术，该拿的才拿，不该动的一样也不动。主，我们真是再一次的为我们姐妹来感恩，因为她配得，主耶稣才拣选她来接受这样的磨难。主啊，我们知道经过死荫的幽谷，你必要引她到你的青草地，你必要带他到你的溪水旁。主，我们就恭敬的再一次的为陈燕来祷告。主耶稣，你知道还有我们的陈大哥，还有
范姐妹还有金小远也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在他们生命的每一个台阶，在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小站，都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这个我们不提名的弟兄他现在生命中的难处，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医治他，亲自的来保守他。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难处。我们基督徒有难处就是要把握机会，以困难当饼，以患难当水，努力的往前走。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就要跟随着我们，你的祝福就在路上。主，我们就恭敬的为礼拜二我们亲爱的乔阿姨要到多伦多去服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与她同行，伴她同在，你的手亲自的扶持她。主啊，当她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要降在她的身上，凡听到你借着我们姐妹的信息的都要大大的蒙福。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牧师在中国的平安。我们知道最近中国也有一些紧张，但是主啊，求你将牧师藏起来，让公安的人都看不见他，让他在服侍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看得见听得见。主啊，你带他平平安安的去，你带他平平安安的回来。主，我们就恭敬的将大器牧师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信望爱灵粮堂坐落在佳美之处，必有你自己的美意。所以说我们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都有合一的心，让我们的心都是对准着我们的耶稣，让我们自己越来越少，让主你越来越大。谢谢你主耶稣。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我们恭敬的将我们下一周的时间都仰望在主手中，凡今天在我们中间聚会的，主啊，你要一一的点名，一一的祝福，一一的用你钉痕的手按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下一周都有平安，都有健康，都有各样需要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好让他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好让他在外面生活的时候都充满了神的恩典与祝福。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感恩，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等一下我们到下面去